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七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六章一到十四节，《以斯帖记》第六章一到十四节。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段里，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讽刺、最幽默的一幕。为什么呢？原来当哈曼正密谋用残酷的手段要置莫迪改于死地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却因莫迪改尽忠职守而打算要尊荣他。当哈曼满怀自信走进王宫，却因为自己的高傲而摔雷大叫。哈曼心里说，王所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这种心态也正是骄兵必败最好的一个写照。我们首先就一起来读第六章第一节，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我们在第一课里曾经提过以斯帖记的结构，在六章一节，亚哈随鲁王失眠的这个晚上，可以说是整卷以斯帖记的结构的中心。命运的逆转，就是根据六章一节的这一个频繁的失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可是却是影响犹太人整个命运的大事。好像是当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阿姆斯壮所说的，虽是他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同样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失眠的小事，一个平凡的小事被神来使用，就可以成为一个关键性翻转的大事。读到六章一节，其实也不得不让我想到在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一句话。在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那儿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有句话说，无巧不成书。当那夜亚哈随鲁王失眠，第二节他要人拿历史来读给他听，第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 穆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穆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原来过去莫迪改听到有人要陷害王，而把这个听到的一个秘密告诉了王后，也因此及时阻止了亚哈随鲁王被谋杀的一个计谋。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背后，当然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都是百分之百的，不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神掌管的，于是我们的手就歇息，我们的手就不做事。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是互相的交织在一起。莫迪改他有着不居功不邀功的特质，而他这个所谓的人为的特质，他这个不居功不求赏的一个特质，神也透过这个特质来拯救犹太人。因为如果有人救了国王一命，应该要有所奖赏，但是穆迪改救了国王一命，竟然没有任何的奖赏，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疏忽，必须立刻的补偿，而且要特别隆重的来执行，免得国王的声誉受损，被评为是行事不公。我们看到神会在人的行动当中来工作，神会在人的行动当中来工作。穆迪改他行动，穆迪改他听见了计谋，也借此来拯救了亚哈随鲁王。穆迪改他存着一个清心，一颗干净的心，不因为这个拯救的行动而去满足他个人的欲望与私利，这样的人神就赐福他。我个人我参与了许多弱小教会的服事工作，当我在安排年度的讲台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跟神说，主啊，我要到哪里去讲道。我把每一个礼拜天都交在神的面前，而我特别会优先把一些弱小的教会排入在我的行事历里面。我是义务性质的去参与当地教会的服事。然而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止不收取车马费，甚至于为教会来奉献。而当我秉持着一颗清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内心也会挣扎。挣扎什么呢？我如果去一些比较大间的教会，我如果去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教会，我如果去一些可以让我有收入的教会，不是又可以侍奉，又可以有工人得工价，又可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吗？应该说，又可以满足我个人的想要吗？因为需要和想要不一样。神应许他会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可是想要，我们却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分辨我们的想要是否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发现我今年一整年在弱小教会当中服事，神也很报答我。神恩待在弱小教会当中的姐妹，明明今年是一个不景气的一年，但神却格外的赐福给她。在几个礼拜前，他特别搬了一台全新价值好多钱的一台空气清净机搬到我们家。他知道我鼻子不好过敏， 于是希望透过那台空气清净机，能够让我能够有比较好的身体。我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我们倾心的侍奉，神会赐福的，神会报答的。好像在以斯帖记第二章当中，穆迪给他拯救的行动，他没有要求富贵的报答。你不求人报答，谁会报答你？神会报答你。此外，我们刚才提过，在六章一节很重要的是，一个看似不好的事情，一个看似一件小事，失眠，但神也会在看似不好的事情，看似小事的事情上面，他来工作。也许在你生命当中，此刻你也面临到一些不舒服，或是一些黑暗的困境，你相不相信在这些处境当中，神仍旧可以工作？你要相信，神的掌管不只是大神迹，包括日常生活的小事，神也有神迹要来引导着我们的脚步。当然，这个神迹并不一定指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介入。比方说，在几个月前，有一天晚上得人失眠呢，应该说我睡到半夜，三点多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怎么都睡不着。于是乎，我打算就不睡了。我就起来读圣经。而我发现，当我从半夜三点多读到天亮，哇，我所安排的读经进度，在那个清晨，有非常非常多的领受。于是乎，我就确定了，原来那个失眠，或是说原来那个所谓的很早很早的早起，有神特别的目的。什么目的呢？他要把恩典给我，他要对我说话。因此，每一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不顺遂的小事，你把它交给神。主啊，我相信你掌管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你都掌管。就好像是亚哈随鲁王的失眠，其实也是你所掌管的。求你让我在这些不顺遂的小事当中，能够经历到你亲自的带领。不止如此，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你打开收音机的频道，或是偶尔收听或是收看一个福音的节目，亦或是你拿起一份刊物，拿起一个福音单张，或是你给人一个福音单张，或是你邀请某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你不要看这些小事为平常，神都可以透过这些小事的平常，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求主恩待我们，无论大小事，都相信背后有神的掌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第六节，哈曼心里说，你看到 narrator 圣经的叙述者隐约当中告诉我们，原来哈曼失败的原因是在于他的骄傲，正所谓骄兵必败。我们实在要很小心，我们实在要很小心，骄傲以各种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骄傲对你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记得我自己在中学的考试的时候，中学之前，我的数学很好的，我的算术很好的。可是我在进考场前，对我母亲说，妈妈，我就是靠数学得分的，这一科我赢定了。结果我带着骄傲的态度进去，一个小时之后出来，脸色很难看。为什么呢？骄傲的态度让我轻看题目，骄兵必败。我想你我也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应该要赢乌龟的，兔子为什么输了？骄兵必败。第七节，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级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我说过，以斯帖记第六章是很具戏剧的张力，很精彩。哈曼很骄傲，哈曼自以为王要尊荣的人就是他自己，他当时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也不能够期望再获得什么更高的位置，于是他要求穿上王的袍，骑上王的马。读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在故事当中几个不同的主角，比方说莫迪改建功但却不要求报答。哈曼不一样，哈曼自以为了不起，很骄傲，国王问他，他就以为是自己，他就要了很多的东西，又要穿王的衣服，又要骑上王的马等等。其实人能要什么功呢？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人一点功劳都没有，都是神的恩典。我想不止从救恩的角度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因着信我觉得翻得不好，因着信的因地啊，是透过信心，不是因为信心。所以信心也是神所赏赐给人的恩典。你以为你慧根很深，所以能够明白真道信主吗？圣经告诉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都是上帝的恩典。同样的，当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我们能够有一些什么好的表现，我们的恩赐得以在教会当中被发挥出来，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神的主权，真正明白原来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基督徒的形象就不会是一个邀功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发现在教会，很多基督徒有着邀功的心态，你既有这种心态，就会有所比较，也觉得我这么辛苦，怎么教会的牧者没有鼓励我呢？我这么辛苦，怎么还被人家谩骂呢？我这么辛苦，他怎么那么轻松呢？不是以恩典的角度来服侍，心中自然会出现许多的苦毒，就好像将来的哈曼，哈曼即将要自取其辱。期盼每位朋友，我们都不是一个作茧自缚、自取其辱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邀功的基督徒，相反的，要做一个凡事感恩的基督徒。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读以斯帖记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以斯帖记第六章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我们看到此刻的哈曼形象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形象，不止朝服给穆迪改穿，马给穆迪改骑，哈曼还要走在穆迪改前面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有可能哈曼是牵着马，穆迪改是坐在马上面。这也好像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七节所警告的，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其实这就是玩火自焚，心里不要想陷害人，害人会害到自己。接下来第六章第十二节，穆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曼灰头土脸的，他觉得很丢脸，把头蒙着然后赶快回家。穆迪改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啊，怎么突然要他穿着王的衣服，骑着王的马，然后哈曼又在前头讲一些什么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但看到其实穆迪改他仍回到朝门前，他的身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想他的心也是如此的。这一幕基本上是要对付哈曼的。十三节，哈曼回到家之后怎么样呢？十三节，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在这里学者们都发现很特别，怎么突然细利斯还有哈曼的众朋友变得非常有智慧，而且好像说出了一段预言。如果哈曼你要对付的是犹大人， 那么你终会失败。其实这句话也在历史历代当中对着神的儿女说话。即使外邦人，很多你的仇敌对付我们，对付神的儿女，但终不能胜过我们，终必在我们面前败落。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可以随遇而安，可以常常喜乐呢？因为基督徒已经知道结局了，知道这些羞辱，这些障碍都是暂时的，基督已经得胜。而且当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完全看到神的国降临。所以不是我们信主的人愚昧，而是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没有智慧。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十四节好像是一个桥段，一个过门，要带领读者从一个情境进入到另外一个情境。这时候你也看到哈曼好像已经失魂落魄了，六神无主了，需要有太监来催他。如果是以前呢，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好，预知之后的详情就待下回分解了。最后我要说，在你我生命当中，也许有一些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确定的是，最终基督徒将会与基督同得荣耀。现在虽然有逆境，但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渴望将来会有一个逆转，而这一天一定会发生的。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人，不管他们多有权，多有才，多有势，最终他们的命运也会很不幸的被逆转，就像哈曼一样，他们会堕入到毁灭的陷阱。回头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自掘坟墓。期盼你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